我们来讲一下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是一个南意大利的一个哲学家，甚至他不能说是哲学家，他应该说是一个哲学学派。然后这个学派呢，它是阿尔普斯学派的一个衍生，它首先是个希腊文化的，然后阿尔普斯又是酒神文化的一个衍生。然后像这样一个毕达哥拉斯他这整个一个学派啊，首先他的原文是很难去找到的，因为他们是一个秘密教派，是一种密教，类似的一种大家都秘密的说一些话，秘密的搞一些学问，搞一些神秘的东西。后面记述的很多都是他的一些别人对他的理论的一些阐述，还有很多是一些甚至类似于寓言故事的一些东西。然后的话，这种神秘主义的内涵，它最后就影响了整个的理性神学这一条线。然后它主要在他的思想当中就主要分为那几种呢，或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呢，毕达哥拉斯学派它是个宗教团体啊，我们刚刚说的是阿尔普斯是一个宗教人物，是一个希腊神话人物，所以说他是一个有严格教规的宗教社团。然后其次的话，他的很多的思想和学派呢，其实是来自于后面的一个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等这些人的一个保留，或者说是一些一些考古的发掘。然后呢，他本人的话，他其实就跟我们之前讲的赫拉克利特，他大概是和赫拉克利特是一个时代的人，然后和那个艾利亚的那个克萨诺芬尼，他也是一个时代的人。然后呢，他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第一个是术，第二个是和谐世界，第三个呢是，就是说是一个神秘的外在的一个世界。我简短的把他自己的一个情况给说一下。首先，他会认为我们之前讲过了，整个希腊早期的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非常在乎本源问题，什么是万物的本源？而他把本源进一步的抽象和理性化了。这个抽象理性就是术，虽然这个术带着一些宗教的色彩，比如说他的五就是数字五，就是结婚，每一个数字代表一个具体的事物，它带一种宗教的信仰的色彩，但它很明显它是一种比我们之前说的无定型、有定型、水呀、火，它是更加的抽象的一个概念，它达到了一种完全理性的抽象的一个说法。这个术本源，它这种数学之术不是纯概念的术或者数目，而是一种和事物数量关系紧密相关在一起的数。它这种数，它不是我们说的1、2、3、4、5、6，要1+1=2什么什么之类的，它的数更像一种图形数或者几何数，然后把这种数升华成万物的本源，这时才是它的一个数的一个根源，就是不管是它万物的本源的一个抽象，还是它另一个抽象的这个图像，同时呢也是它本身这个抽象图像背后，比如说三角形，它背后是有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很稳定的，比如说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啊，我老是举这个例子，或者说这个事物的量，它都是有一定的恒定的，这就是宇宙的本性。所以说就是我讲的第二个点，我就是它的一个和谐的一个宇宙论。我们所有的声音，我们所有的比如说8音程它是2:1，5音程是3:2，或者铁匠铺打头的声音，它都是有一个和数字相关的一个关系的。任何的比如说像是一些力学或者什么，简单来说，它就是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或许能用数字或类似于数字的东西给它给非常的完美的给它给表现出来或者呈现出来，用通过数字的形式。然后比如说像黄金分割点啊，但比如说他那个时候说的比较多的就是音程和音序这种东西比较多，尤其是关于美的这个方面，所以说他就会觉得把音乐和音调按照数学的一种按照一定的数的比例，就会达到一种和谐，这种和谐就能产生美。这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他的一个审美和伦理学的一个概念。然后他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会说 cosmos 就是宇宙，现在是宇宙对吧，但是他在那个在之前的话，其实 cosmos 在毕达哥拉斯之前， cosmos 是秩序的意思。然后他把这个秩序和宇宙这个活就是说联系在一起，从一开始来说的话，整个希腊的哲学他就会觉得这个宇宙论它都是有一定的那种秩序在，它是有一定的理性的一种根源在里面。就是后面其实在我看来的话，像是那个尼采打破前面的那一种日神的精神，而日神和阿尔普斯它是有一定的关系，而阿尔普斯和日神他们共同就影响了我们现在的基督的形象。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圣诞节是上帝诞生的日子，是12月25号，而 原来的那个日神节，就是说那个阿波罗的节日是12月24号，然后这两个节日之间是有关系的。阿尔普斯是阿波罗的一个延伸，阿尔普斯教后面就由奥古斯丁而影响了基督教，而最后我们的那样一个像是尼采他提出了回到酒神，或者说是把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进行一个论述，他其实有一点反那种反那种奴隶道德，他就是有点反，就是说这种理性的秩序，从某种程度上，而这种理性的秩序在从毕达哥拉斯来说，他就已经奠定了，他已经把 cosmos 这样一个宇宙论用秩序这个词去命名了。好像这样一个说法，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要去了解到毕达哥拉斯他对于整个古希腊哲学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延伸，或者说他从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后面包括柏拉图、苏格拉底，包括后面的亚里士多德，包括整个的之后的哲学想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提出，因为他的神秘主义，所以导致了真正的形而上学。他提出了两个世界，一个呢是他所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它是没有数字这个东西在的；一个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这个里面数字它不会在现实当中存在。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它一个石头、两个石头、三个石头、四个石头、五个六石头、六个石头，那这是六个石头，但是它和本身的数字六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的就是现实上的联系。啊，这个数字六应该在哪里呢？他就会觉得这个数字六它在某个神秘的世界，而我们要去找到就是这个数的这个神秘的世界和我们这个它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源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关联。所以说他就提出了这样几个三个大问题，这三个大问题就由后来的柏拉图和巴门尼德这两位古希腊哲学的巅峰去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之外应该是有一个神秘的世界，它这个世界是什么？啊，毕达哥拉斯的回答是这个世界它就是数的世界。然后第二个，这个隐秘的世界，这个神秘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是关系，比如这个形而上学的世界和我们现实世界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形而上学的世界，把握这个隐秘的世界，把握这个我们从现实中看不到的世界，这直接影响了后面的洞穴说还有巴门尼德存在说等等的一些理论。好，今天这就是毕达哥拉斯的所有的内容。